弟兄姐妹平安。投影还没出来。有一次在一个主日学的班上，有一位弟兄问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他说什么是义？这是大哉问。简单的回答，义就是当行的事，或者更广义一点讲，就是当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中国的这个教导里面很注重这个义，中国人的这个从小教小孩子的义，这个义的字比如说这个做君上的人要仁义，做臣服的人要忠义，夫妻要讲情义，社会要有正义，朋友之间要仗义，助人济贫是侠义。义既然是应当要做的事情，所以一定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对不对？这个客观的标准通常都是人定的，人所定的标准通常就会偏颇，或者偏心，或者是有私心。我举个例讲，在中国汉朝的时候推行一个所谓的三纲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当时的皇帝就说这是出于孔子但是其实是结合了这个 君王要巩固政权的一个私心。其实孔子从来没有要求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其实孔子反而说君待臣有礼，臣就事上以忠。而且孔子也说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很多人从小也学过。三纲这种错误的规范还一直推行到了宋朝，连这个理学大师朱熹也在提倡，他成为一个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一个道统，最后被批评成是一个礼教杀人。很多人因为三纲五常被逼的这个没有办法找到一条人生的道路。当然今天这样一个不合理的标准已经不合用了，但是今天中国人的标准又是什么呢？那我们移民到美国来，我们会发现说美国人好像又有一套他们的标准。所以在不同的文化里有不同的标准，然后这样的标准又在这个时代的不同环境的不同文化的不同，传统的不同，就变成不一样，让人就无所适从。所以今天的后现代主义，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就是说没有什么真理人与人的相处就是彼此接纳，一个多元的关系，而且呢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所以今天如果问什么是义，真的是大哉问，很难回答。在基督的信仰里面也很强调义这个字，因信称义耶和华的义。法利赛人的义，义人与罪人泾渭分明，分得清楚。甚至圣经上说世界上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看来圣经里面所定义的标准，这个义是清清的楚楚因为神是一个完全圣洁与公义的神，他定出了一个属天的标准，在他眼里面义与不义绝不含糊，而且呢没有妥协。这样的标准其实在圣经里面从旧约的律法到新约的天国之道都已经充分的启示，并且一以贯之没有改变。人的罪性跟有限的理性却把这样的一个标准扭曲了，所以让神与人之间能够和好的道路变成挚爱难行。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要传天国的道来拯救世人，福音书也记载他多次的传讲天国的道理，比如说很著名的 登山宝训，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先从八福说起，然后紧接着耶稣就把天国之道与当时法利赛人所坚持的律法，所谓的律法，做一个比较。当时的所谓的律法是法利赛人他们根据自己的口传的历史，还有他们对律法的诠释，他们所定出来的一些规条。法利赛人其实是犹太人中间非常虔诚非常狂热的宗教分子，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其实严以律己，也恪守他们所谓的律法。但是耶稣却对门徒讲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及文士的义，就不能进天国。所以这个神所定的义跟当时法利赛人文士所定的律法的义是不同。我今天就想从不是马太福音，而是从路加福音有关一些相类似的记载，来看看什么是耶稣所要求的义。这或许能够回答一部分这个问题啊，这个主日学生的问题。为什么要用路加福音呢？因为路加福音主要写的对象是外邦人，对我们这些也算是外邦人的，可能比较能够连结。而且路加福音它的编排的方式也很不同。路加比较喜欢写一个叙事的一个文字啊，它的比如说我今天用的经文里面，它用五段这个法利赛人跟耶稣的一个对立的一个对答的对话，来把这个信息表达出来。这个五个对话哈，叫它是五个遭遇或者五个对立啊，英文叫做 encounters。而且路加福音提到这个法利赛人，对犹太人他们是非常的清楚，对我们这些外邦人来讲，我们说不定比较能够想象一个宗教狂热分子他们在定义一个义的标准的时候，跟我们平常的所谓的世上的其他宗教的狂热分子的这个想法，我们比较能够想象。好，所以今天我们就在这个谈话的内容分成五段哈，这个五段的经文很长，它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从十七节开始到到六章的十一节哈，我就一段一段的我们来看来读，然后呢来思想。第一段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十七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打开来，我们就从十七节要读到二十六节。这个投影片上也已经打出来了，如果你翻开圣经的话，我来读给大家听。这第一段的这个 encounter 这个遭遇呢是这样子，十七节说，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垂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前往话的人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与神。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与神，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其实今天的每一段经文的信息都很丰富哈，但是呢我们就专注在看耶稣与法利赛人的对话。这里讲到一个摊子由他的朋友带到耶稣面前来求身体的医治，耶稣呢却先赦免了他的罪。所以这个时候法利赛人跟教法师啊，就表达他们不相信耶稣的权柄，因为他们认为只有神才能够赦罪。你注意到这些法利赛人跟教法师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因为在这一段经文之前，如果你回去看一下的话，就知道那个时候耶稣在加利利已经在各乡村城市表明他就是那个弥赛亚。他首先在他的家乡拿撒勒，他就说坐在会堂里，他就翻开了以赛亚书，指到那一段说预言的弥赛亚就是我。然后他也在加百农教训人，听他的教训的人说，哇，他的说话有权柄。他又在会堂里面赶出污鬼，连这污鬼都说，我知道你是谁，你乃是神的圣者。然后他在格尼撒勒湖，就是加利利海，他行个神迹，如果记得的话，让彼得捕了两大船的鱼。如果连彼得这个渔夫都立刻知道说他现在面对的是主，他说我是个罪人，你离开我吧。紧接着耶稣又治了一个麻风病的人，就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的前段。耶稣治好了这个麻风病人呢，他还跟麻风病人说，你就照着律法所要求的去给祭司检查，然后照摩西所吩咐的要献祭，然后对众人做见证，表示耶稣是很遵从律法。所以从前面这些过程里面，耶稣已经自己应验他所宣称的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以赛亚书里面是这样预言的，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所以耶稣已经证实他就是从神而来的弥赛亚。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既然已经在加利利的乡村，可能他们都听到这些事情，或者甚至有些人亲身的参与了耶稣的教训的时候，他们也看见了，他们耶稣行神迹，他们也参与也看见，然后他们还请了在耶路撒冷的人一起来到这个场合。但是呢，他们还是否认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耶稣其实是与神同等，有权柄能够赦罪。所以你看20节，耶稣说看见摊子跟他朋友的信心，相对来讲这些法利赛人跟教法师就是不信。约翰福音28章，耶稣就说过，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就必要死在罪中。耶稣所要求我们的义，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当行的事，就是要信他。约翰福音14章也讲，耶稣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前不久远志明牧师来到我们这里布道，他在布道的时候讲了一些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中国人其实相信有神，因为中国人敬天，这个天就是神。比如说孔子也说获罪于天无所祷矣，孔子也知道他已经得罪了神，但是他不知道向谁去祷告。老子说要追求天人合一，那时候远牧师说这个天如果不成为一个人格化的一个让人能够看得见能够摸得着能够听得见的，你永远没有办法知道这位天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说耶稣就是这个用远志明的话就是人格化的神道成肉身。耶稣这里说父在他里面，他在父里面，他在世界上传道行神迹，实现旧约的预言，证明他就是从神而来。其实慕道友常常问一个问题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信仰，为什么要信你们的耶稣呢？这边好像提供了一个答案哈，因为耶稣所行的事，耶稣自己说你或不信，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耶稣所做的是什么事呢？我们刚刚讲了好几样， 这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这些所行的事都实现了旧约里面几百年前，在他耶稣降生之前几百年前就已经预言的事。有圣经学者把圣经的旧约里面的关于预言耶稣的事情全部找出来了，说有300多个，也许比较确切的我想大概也至少有80多个。有人就打个比方啊，如果你要想一想那个几率有多少啊，就算是80几个预言都能够应验。有一个人的比方就是说，你去收集很多很多的这个美金的这个 quarters 25 cent 的这个硬币，然后你在整个加州啊堆它，堆成3尺高，然后呢你在这么多的整个加州啊全州啊，然后在这么多的硬币里面呢，你去找那一个有著名的特别的硬币，这个就是那个概率可能性。你也知道要找到的机会实在是只有什么，只有天知道，只有神才能够使这样的事情发生。还有耶稣他的死而复活，耶稣所行的事，死而复活也是他所行的事。慕道友好像觉得很难相信啊，但是其实证据很充分。有一位很著名的哲学家，也是作家，又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教授，叫做 C.S. Lewis 啊，很有名，他的书这个很多人都读过，也喜欢读。他自己就说，他本来是个无神论者。他说，我是在一个拳打脚踢、蛮不情愿的情况下，被历史的证据强拖入主的国度里。他在这些历史的事实上面，在耶稣所行的事的历史事实上，他不得不降服，他不得不承认耶稣是主，耶稣就是神。这位 C.S. Lewis 他后来著书立说，宣扬基督的信仰，而且他还成为一个著名的辩道家，就是常常和人家辩论，捍卫基督的信仰。好，所以这一段讲到了一个义的要求，就是要信耶稣。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第二段是从5章的27节到5章的32节，我来读给大家听。27节，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我来，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请你注意，这里发生的时间是什么呢？一开始说这事以后，就在刚刚那一段的事情之后。耶稣好像就是有意要让法利赛人跟文士跟着他，然后呢他就去招这个利未。利未是个税吏啊，当时的税吏在犹太人眼里呢是个欺上瞒下的一个自己敛财的人啊，是个罪人。他就是要让他们看见他招税吏，然后呢又跟税吏的朋友也大概都是税吏一起吃饭。果然这法利赛人跟文士马上就跳起来了，他指责说他们都是罪人，耶稣你怎么会跟他们一起吃饭呢？你看31节跟32节的回答，耶稣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悔改。”他并不是说你们法利赛人跟文士你们没有病，他也不是说你们是义人，他意思说你们根本不知道你们有病，你们也不知道你们自己也是罪人。这里我们看看第二件耶稣所要求的义，他要我们做的事是什么？就是承认自己有罪，而且愿意悔改，寻求耶稣的医治。其实人类的历史上第一次犯的罪是什么？是什么罪？是亚当夏娃为了要怎么样？要与神同等，可以分别善恶， 所以他们就吃了善恶树的果子。这个自高自傲的这个骄傲，其实就是一开始的罪。到今天，这个罪还是拦阻了许多人不能到神的面前。我记得有一位刘同苏牧师，他曾经来过我们这里分享，他在国内有很多的福音的工作。他的见证我记得很清楚啊，他说他在国内的时候他是学哲学的，他的这个思想深刻，而且他饱读这个各方哲学思潮的书，所以当时呢很多人就封他叫做哲学王，他是个哲学王。所以呢他常常就是讥笑这些有信仰的人呢，他说何必要信个什么宗教呢？如果真的要信个什么宗教的话呢，我就自己来发明一个宗教，让你们来跟随我。他是一个这么样一个，自己说是一个非常狂傲的人。可是很奇妙哈，神就带领他到了美国来哈，然后很奇妙的呢，他进了普林斯顿大学，然后又很奇妙的他居然进去读神学，然后呢圣灵带领他谦卑下来，结果他承认耶稣是主，承认自己是罪人，他也悔改成为了基督徒。他现在侍奉主非常的勤劳哈，常常跑国内。所以耶稣指的病人是指的什么病人呢？是心灵的病。耶稣在马太第五章的时候，这个八福里面教导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虚心与哀痛就表示说，人心里谦卑，承认自己在神面前是站立不住，他们因此就悔改寻求医治，耶稣就应许他们必得安慰。也因为他们悔改以后合乎了这里耶稣所要求的义，天国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就成为了天国的子民。所以这是第二个故事，讲到耶稣要求的义是什么。我们再来看第三段的遭遇，这个 encounter 是什么。第三段是从五章的33节到39节，让我来读。33节，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禁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禁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禁食了。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一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称。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被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成的好。这段经文其实信息非常丰富啊，但是我们今天就专注在重心放在耶稣所要求的义上面。这里整个的主题我简单说，就是讲到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拥有的这些传统跟遗文，就是所谓的旧衣跟旧皮带，跟主耶稣所带来的心灵更新的生命，就是新衣服与新酒是不相合的。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所要求的不是法利赛人的那种 lifestyle， 那种所着重外表形式的那种生活形态。比如说他们每一周要禁食两次，如果大家还记得耶稣讲到福音书记载到有一个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他就向天说，我每个礼拜禁食啊，然后人家不禁食啊。耶稣所带来的新生命是与神同在的时候那种心灵的喜乐，耶稣所带给我们的是真正一个敬畏神以耶稣为中心的生命。这样的生命不能够迁入在一些旧的道德或者旧的标准或者旧的形式主义里面，要表现这个新的生命就必须要有新的生活形态，就是一个新的皮带。陈酒，陈酒表示是一个很舒服很 安逸、很习惯性的一种生活形态。一个人如果在这个旧的习惯和旧的传统里面久了，大概就很难再走出来了，因为先入为主的认为他所已经拥有的是最好的。法利赛人当然认为他所拥有的是最好的，因为他们凭着这些他们所认为是律法的诠释，他们自以为义，他们看人家是不义，他们也不会想要去改变。但是保罗在以弗所书曾讲，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你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也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要像基督借着父的洗礼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一直强调的是一个新的，是一个新的，是一个新的创造，是一个新的生命。有个笑话，就是说有一个球赛的广播员呢，他就报道一个已经过气的一个棒球选手。他说他啊，因为这个过气了，他本来的生活呢又抑郁又痛苦，他现在改变了他的生活，调整了，他现在呢是又痛苦又抑郁。这世上的宗教也好，人生的哲学也好，他们所改变的都是这种光景，就是换汤不换药，没有真正生命的改变。也许有时候会有一些效果，但是都常常是暂时的。若不是基督的里面的生命改变，就不是彻头彻尾的全然的更新。我最近读这个林语堂一本书，叫做《从异教徒到基督徒》，这是他自己得救的见证啊。林语堂是大师了，他对这个他叫做他，我说他是学贯中西啊，纵横古今，举凡各种文化传统、种种哲学思潮，他都很深入了解，而且他很有独到的见解。但是呢，这本书里面呢，他就把他自己所了解的各种的哲学、各种的文化、中国的儒释道，都拿来一一的跟圣经的教导来比较。他当然最后他成了基督徒嘛，所以最后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哈，跟这里有点这个相配哈。他说，任何宗教都有形式跟内容，而宗教常常借着形式来表现自己，但是在基督教的情形里面呢，内容就是由耶稣他所赐的一切丰盛。耶稣建立他这个是没有信条，只有在他的门徒中间创造用爱的伟大的力量做基础的教会。形式需要吗？照耶稣的意思，他蛮了解耶稣的。他说，人用心灵跟诚实自由的敬拜，也不在那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这果然是大师讲的话，铿锵有力。我们所敬拜的神是要我们用心灵与诚实来敬拜，一个全新的生命来活出他的所要求的生活的形态。所以这里的意义讲的是，我们要把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生活的中心，就成全了耶稣的要求。接下来第四段跟第五段我们就一起来读，因为都跟安息日有关。从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一次把它读完。六章的第一节说，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戳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是第五段的第四段的。接下来第六节说，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 文士和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起来站着。耶稣对他们说，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这个他们就是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这里看到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按照这些口传的传统，还有他们自己的诠释，把十诫里面这个守安息日的这一条加了39项，就是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情，要不然你就是干犯了违背律法的死罪。其实按照申命记，这个安息日掐稻穗啊，掐人家田里的麦穗是可以的，只要不要用镰刀去收割。但是呢，法利赛人说是不可以收割，但是呢，掐了麦穗以后，你也不能戳它，不能把那个糠皮给丢掉，然后甚至放到嘴里去吃，这是他们规定。他说安息日不可以拨谷，不可以打谷，也不可以预备饭食，所以他认为说这个是违反了他们所定的安息日的规条。另外的这一段就讲了安息日治病，所以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定规说，安息日呢，除非是快死的重病，就不能医治，就要他拖一天，拖到第二天再来医治。所以耶稣在这里怎么回应他们呢？在第四段里面他就讲说，他是安息日的主，他就是当初容许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神的会幕里吃陈设饼的那一位耶和华神。这里耶稣所要求的就是人要认识他，就是那一位有尊崇、有地位、有权柄的那一位神。他就是神，他可以设立安息日，他也可以赐下一些特殊的恩典，因为人的需要他容许例外。在这个同一段的事情，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就发现他还加了一句话，耶稣还说，在这里有一个人比这殿更大。耶稣用圣殿为预表，说他自己是那更大更完全的实体，就是神。他超越地上所有的有形的物，比如说地上的圣殿，或者甚至以理条文，比如说安息日的这些规定。所以神耶稣在这里要求我们要认识他，就是那一位崇高的、伟大的、有地位、有权柄的神。我们做基督徒常常说我们已经得救，然后我们也说我们愿意跟随耶稣，愿意让他做我们一生的救主，但是我们平常的日子里可能常常还是把主权抓在自己的手里。这个有一位神学家 J.I. Packer， 他写了一段话，他说，我们就算读过多少遍圣经，甚至修过神学的课程，如果与神的关系只是在头脑里面的知识的话，他说我们还不如一些没有知识的乡村父老。他说这些乡村父老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呢，他全心全身的顺服耶稣基督，他们也是认罪悔改，他们愿意把主权交给神，他们靠着圣灵，圣灵得生，他们也靠着圣灵的感动来行事，他们随着圣灵的引导，很自由自在的活在耶稣的面前，不受这些礼仪的束缚。那当然他们也是主活在他们心里一个最好的见证。好，最后一段，这个讲到安息日的行善，耶稣在安息日行善是为了人的需要。这里耶稣就要求我们说，要学习让要有耶稣一样的怜悯去爱人。耶稣的爱超越了我们自己我们所能了解。当这个标准啊，伦理的标准发生冲突，安息日当然也是神颁的律法，但是呢，神的怜悯 超越了所有的限制。他爱人才是最重要的。耶稣不只是在安息日他会医治人，如果大家应该想得到，耶稣还在一个什么情况下破除了一个公义的限制呢？耶稣他自己在一个罪的公价乃是死的这样的公义的要求底下，他为了打破那样的一个要求，他自己上了十字架，他自己成为我们的赎价，他为我们这些还在顶撞他拒绝他的罪人，他已经先为我们死。其实我们都是很自我中心的，我们其实都不知道怎么去爱人，但是因为耶稣先爱我们，我们出于回应他的爱，也为了体会神的心意来讨他喜悦。我们知道神的心意，耶稣的心意是蛮有怜悯，所以我们就要按他的心意来爱别人，来怜悯人。我记得不久以前一个主日，有一位姐妹是叫做 Michelle Lee， 她是 CCIC San Jose 李忠勇长老的女儿。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她来这边分享她去印度短宣的经历。她在印度的时候，她传福音给那些在印度一个很严格的阶级制度底下最低层的被遗弃的那一批人，他们叫做 untouchable， 就是没有人要去接触他们的。那次他结束的时候唱了一首歌，让我到今天都还记得，也很感动啊。英文叫做 Break my heart for what breaks yours， 中文翻译就是说，求主把那让主伤心的事，或者是让你伤心的人，也让我可以感同身受。中文翻译的歌词里面有一部分是这样子，他说，我看见荣耀君王驾着云彩降临，主你用慈爱与怜悯将我的罪完全洗净，我看见一个全新的时代，刚刚讲到全新的时代兴起，要得着这地，我看见复兴来临，因为祷告寻求你，求你医治洁净我的心，开启我的双眼，看见你的心意，教我如何能爱你的百姓，我要能够触摸你的心，我所做的一切全为你的旨意，一生追求你，直到天地废去。这里面说，开启我的双眼，看见你的心意，教我如何能够爱你的百姓，我要能够触摸你的心。当天我有这个福分能够替他翻译，所以我就很贴近的感受到他的这个爱心，现在也仍然是让我感动。好，所以我们把这五段的面对面的耶稣与这些法利赛人文士的对立的情况已经谈完了，这些 encounters 总结起来，我们回答一开始所讲的问题，什么是耶稣所要求的义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是什么？信他。第二个呢，要向他认罪悔改。第三呢，是让我们活出一个以耶稣为中心的生命表现。第四，要认识也要遵从他的地位与权柄。第五，就是要按耶稣的怜悯来爱人。其实律法的总纲是什么？耶稣自己说是爱神与爱人，对不对？所以遵守了这些爱神与爱人，就是遵守了律法。神国的子民，这个义就是表现出在神国里面应当有的道德品格特征，还有生活的品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这五段的 encounter 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呢？如果你再继续往下看的话，就发现耶稣在这五段的这个遭遇之后，耶稣就上山去祷告，然后祷告了一夜，到了天亮的时候，他就把他的门徒叫来，他从他们中间挑选了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但是我们也知道，这十二位使徒有没有表现出所有的这些义的要求呢？ 当然这个还有一个犹大在里面，其实当时他们没有，耶稣选他们的时候没有，他们要一直到耶稣受死复活升天圣灵降临了以后，他们才活出来一个比较像一个天国子民的道德品格跟生活形态。所以其实我们都像被这些使徒被神呼召的时候，被耶稣呼召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得救，我们也信主，我们也已经称义，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依靠圣灵才能够什么称义。我们可以称义，第一项第二项让我们可以称义，第三第四第五呢我们需要依靠圣灵让我们可以称义。但是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自己应许说我们都要变成全然为义，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个应许。这法利赛人我们刚刚讲了，在前面有五段的这个经文是跟耶稣在那里对立的，但是路加还是路加写的，在后面的一卷书，在使徒行传里我们知道有一位法利赛人 fulfill 啊，几乎完成了五项所有的义，是哪一位？是保罗的。保罗他因为神的光照，耶稣光照他，他就信他认罪悔改，然后呢他就做了外邦人的使徒，他去做宣教士，他以耶稣为中心活出了这样的一个生命，他也遵从耶稣的地位跟权柄，他传耶稣。他因为神的怜悯，他传福音给外邦人，因为他要爱这些灵魂，他要让耶稣的福音能够拯救这些失落的人。所以做得到的，保罗是我们的榜样。虽然我们在诚意的过程里面，也许我们真的到了这个世上的日子过去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得到完全，但是至少我们有一个盼望，耶稣已经应许他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全然诚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你是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也是那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你到自己的地方来我们却不接待你，但是若有接待你的，就是信你名的人，你就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这群都是蒙受你的恩典得以称义的，你又让圣灵宝惠师引导我们走在诚义的道路上。你是那赐平安的神，你要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你要保守我们的灵魂体，要在你亲自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你是召我们的，你本是信实的，你必成就这事，我们感谢你。祷告不配，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